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5月13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全球遭大规模黑客攻击，美国当局呼吁不要向黑客支付赎金。巴黎第十二届欧洲节庆祝活动本周末进入高潮。伊朗下周举行总统大选投票，候选人辩论聚焦贫富不均和腐败问题。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与普京通话，就解决朝核问题达成共识。朝鲜外交高官在北京表示，如果条件具备，朝鲜将与美国对话。美国反对让朝鲜出席北京一带一路论坛，认为此举将向国际社会发出错误信息。美国将扩大对中国出口，以减少巨额贸易逆差。世卫组织官方表态，未邀请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是因两岸未达成谅解。中国律师李和平在狱中整月遭到刑具的折磨。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黑客从昨天晚上5月12日开始在全球发起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行动，受攻击的范围涵盖至少数十个国家，黑客锁住用户的文件路径，勒索用户付款。美国安全当局建议大家不要向黑客支付赎金，而是更新防毒和安全软件。英国医疗系统电脑被瘫痪，法国雷诺公司中招，中国有大学遭到攻击。黑客似乎利用微软视窗系统的漏洞，盗窃美国安全局的文件，实施攻击行动，向被袭击者勒索钱财，声称交费方可以放行。美英两国当局都警告大家不要向黑客缴纳赎金，而应该更新杀毒和安全软件。目前受黑客攻击影响严重的地区，除了欧美之外，还有澳洲和亚洲，包括中国、台湾、香港。英国首相府宣布，英国医疗系统遭到黑客攻击，一些手术被迫终止。法国雷诺公司宣布，雷诺的电脑系统从昨晚开始受到影响，目前正在消毒。中国今天传出一些消息显示，有一些大学已经受到黑客的攻击。俄罗斯央行今天表示，他们已发现黑客对俄罗斯各个银行发动大规模电脑攻击行动，但这些攻击已经得到控制。有关全球电脑系统受到大规模攻击的详情，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2017年是欧洲联合建设的奠基文件《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巴黎市政府、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及欧洲之家联合举办的第12届欧洲节活动在本周末进入高潮。今天5月13日，巴黎市政厅的广场将有音乐会、讨论会、投影等活动，这些活动要凸显欧洲多元文化之丰富多彩，思考欧洲建设的未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是本次欧洲节活动的合作方，主持欧洲议题的讨论。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的确，12年来，巴黎市政府每年都会在5月9日的欧洲日前后主办各种形式的活动，庆祝欧洲大家庭的建设。今年是奠定欧盟建设基础的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而欧洲怀疑论近年来在欧洲各国政治生活中正赢得越来越多的响应。英国去年公民投票选择了退出欧盟，波澜迭起的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中11位候选人中，大部分候选人的竞选纲领都不同程度地表达出民间社会对欧洲建设的不信任甚至是排斥。在这种背景下，今年的欧洲节活动因此也多了几分不同于往年的意义。 自9日开始的欧洲庆祝活动周末进入高潮，巴黎市政厅门前广场上全天活动不断。世界媒体集团旗下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法国24电视台当日下午在巴黎市政厅广场上主持两场公众讨论会，围绕欧洲人员自由流动、机遇与挑战主题，邀请欧洲建设的参与者就丰富多元的欧洲文化以及欧盟分布建设思路阐述观点。主题讨论活动之外，还有音乐会、欧洲电影节活动投影等活动。巴黎多个欧洲文化活动中心还首次联合举办四个不同的主题活动，以14位曾经在巴黎生活过的欧洲国家艺术家的经历为核心，与当代人共同回顾和分享欧洲曾经走过的道路。13日晚间，曾经在去年伦敦的灯火节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多视点浮空投影技术也将在巴黎再次展示其光彩。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在距离伊朗总统选举投票日一周之际，伊朗社会的贫富不均问题和贪污腐败现象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主题。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伊朗2017年总统选举即将在一周后的5月19日举行，在距离投票日还有一周时间之际，伊朗媒体12号周五第三次举办了由6名总统候选人参加的电视辩论节目。在这场投票前的最后一次电视辩论中，伊朗国内的社会问题成为焦点。两名保守派候选人指责寻求连任的现总统鲁哈尼一心只为少数富人，造成社会贫富不均扩大，他们还批评现总统鲁哈尼面对腐败现象无动于衷。参加竞选的伊朗首都德黑兰市长巴吉尔·卡利巴夫在电视辩论中对现总统鲁哈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卡利巴夫批评说，是您鲁哈尼应该采取行动打击腐败，您知道您的亲信们在金融、银行、经济等领域的所作所为，您之所以无所作为是因为您也从中获利。面对上述批评，现总统鲁哈尼指责其对手们缺乏经验，尤其是在外交领域。他总结了其执政成绩，尤其是成功地与国际社会达成了核协议，取消了部分国际制裁。鲁哈尼还承诺他将实现取消其他制裁。鲁哈尼说，我做好了准备，在最近几年所取消的核制裁之上，实现取消其他针对伊朗的制裁。针对鲁哈尼的上述承诺，本台在德黑兰的法语记者指出，鲁哈尼现在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在政策上极其敌视伊朗的美国特朗普政府。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昨天5月12日接到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给他的祝贺电话，韩俄首脑就解决朝核达成共识。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介绍，文在寅向普京表示，韩国将致力于早日重启六方会谈，并请俄方为解决朝核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让朝鲜结束核挑衅，实现无核化。普京回应称，俄方已做好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准备。韩联社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电祝贺韩国总统当选尚属首次，至此文在寅完成了与中美日俄首脑的一轮外交电话外交。朝鲜外交部负责北美的高官今天5月13日在北京表示，如果条件具备，朝鲜愿意与美国进行对话。中国外交部上周二宣布邀请朝鲜代表团参加这个美国也派代表团参加的一带一路北京高峰论坛，外界有猜测美朝官员也许会在北京碰面。朝鲜外交部北美局局长崔善吉今天从欧洲返回平壤，他在北京转机时向媒体做了上述表示。朝鲜高官崔善吉是从奥斯陆飞抵北京的，他在奥斯陆会晤了几名美国学者和美国前政府的负责人， 人，包括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皮克林、原美国国务院核不扩散及军备控制特别顾问罗伯特·艾因霍恩。法新社指出，朝鲜高官在北欧与美国学者及前政府负责人会晤的背景是朝鲜今年四月没有进行外界预期的新核试爆，使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胁不排除对平壤进行军事选项之后，最近又宣布如果条件成熟，他愿意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据韩联社5月7日引述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特朗普政府原定在今年三月初邀请朝鲜外交高官崔善吉等人前往纽约举行会谈，但因为二月中旬在马来西亚发生了朝鲜用化学武器暗杀金正男事件，华盛顿全面取消了会谈的计划。另据东网今天报道，美国反对让朝鲜参加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周五向中国外交部递交外交照会，表示若让朝鲜出席这次高峰论坛，可能向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息，甚至在某些场合会引发一些国家代表的集体退场事故。而美国驻华大使馆周五向中国外交照会还说，朝鲜一再试射导弹和进行核试，国际社会正在向其施压，如果中国邀朝鲜出席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向国际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据南华早报援引专家称，朝鲜将派遣对外经济部长金英载带团出席北京在5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美中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美国将扩大对华出口以减少贸易逆差，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据美国各大媒体12日报道，美国政府11日晚间宣布已经和中国政府达成一项内容广泛的协议，中国政府同意扩大开放市场，使得美国牛肉、电子支付服务、天然气和其他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白宫公布了一项包含十个要点的计划，其中的部分政策缓和了两国之间的长期分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初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会晤时，启动了两国间新的经济对话，上述计划的达成即是对话成果之一。不清楚这些变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美中贸易逆差在去年达到3470亿美元。作为回报，美国承诺将移除针对进口中国禽肉设置的障碍，并承诺对中国企业家的直接投资表示欢迎。美国发布上述十点计划的时机，似乎是在考虑到习近平即将主持召开“一带一路”峰会。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恢复丝绸之路贸易带。《纽约时报》报道称，于11日晚间披露的协议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正试图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尽管总统本人在竞选期间曾说过刺耳的反中国言论。这些贸易协议没有触及例如钢铁、铝或汽车零部件等领域，中国在这些领域具有深远的行业影响力。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国律师李和平在狱中整月遭到刑具的折磨。据中央社今天引述消息报道说，用短短的链子连接手铐和脚镣，佩戴这种刑具者不能直立，只能一直保持佝偻着的姿势，包括睡觉。这种中世纪地牢中的监禁方式如今在中国大陆上演。中国大陆人权律师李和平在狱中曾经一整个月被强迫佩戴这种刑具。李和平曾在狱中度过 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于5月9日获得释放，但是仍然受到监视。1970年10月出生的李和平是北京著名维权律师，经常为持不同政见者、强制拆迁受害者、法轮功及弱势群体等维权。他在2015年7月遭到逮捕，这次逮捕行动被外界称为是709大搜捕。李和平是众多被捕的人权律师当中的一位。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13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5月12日，一场大规模网络袭击行动波及全球近百个国家。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英国医疗系统、俄罗斯内政部以及一些电讯运营商受袭情况最为严重。这次网络袭击规模之大，再次引发各国对当今世界网络安全的不安。欧洲刑警组织周六强调，这次袭击行动的规模前所未有，需要启动复杂的国际调查，以便确定袭击者的身份。的确，英国内政部周六上午向英国 BBC 广播公司表示，目前尚无法确定袭击行动来自何处。12日，一种勒索病毒软件同步侵入全球多个国家的电脑系统，导致至少近百个国家数万台电脑信息被加密锁住，无法开启，必须向黑客以比特币支付一笔赎金之后才能解密开锁。英国网络安全部门当晚发表公报称，数十个国家的组织或个人遭遇网络袭击。公报建议有关方面更新安全和防毒软件。美国内政部也发布公报称，收到多方关于勒索软件病毒袭击的报告，希望相关的个人或组织不要接受支付赎金，因为这并不能保证被封锁的信息可以恢复运作。防毒软件开发公司 Avast 博客平台上12日当晚发布的消息称，在全球99个国家统计到75000起袭击行动。另一家网络安全软件开发公司发布的信息也显示，每小时大约有500万电子邮件向全球各地发送多种病毒软件。受这次袭击行动影响，英国40多家医院的信息系统12日一度陷入瘫痪，一些医院不得不停止相关的治疗工作。英国公共卫生系统领导层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黑客获取到了病人的个人信息。西班牙电信业巨头电信总部的多台电脑受袭瘫痪，比利时、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均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法国雷诺汽车集团多家工厂周六被迫停产，以便确定实际影响。但法国网络安全协调部门13日上午向法新社表示，除雷诺集团以外，目前没有信息显示其他法国机构受到攻击。经常被怀疑发起网络攻击的俄罗斯显然并未能幸免。俄罗斯内政部周五晚间向媒体通报，内政部近千台电脑遭遇病毒袭击，但这只相当于内政部信息网络系统中的 1%。 俄国文传通讯社同时引述未披露身份的消息来源称，袭击行动并未导致内政部的信息外露。但随后的消息显示，受到攻击的显然并不止于俄罗斯内政部。俄罗斯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认为，俄罗斯是这次袭击行动受灾最重的国家。根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13日的报道，中国也是此波勒索病毒软件攻击的对象，遭受攻击的主要是教育网的用户。但从中国不同媒体的报道来看，很难确定中国教育系统所受到的病毒袭击是否与12日的全球网络袭击行动同步。新浪网综合山东部分大学发出的警示通知似乎称，近期中国多所院校出现勒索软件的情况。但同时，新华社的报道引述俄罗斯网络安全企业卡巴斯实验室12日的报告称，在受攻击最多的2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排在第5位。从目前媒体掌握的消息来看，这次网络攻击行动利用了微软视窗系统的漏洞。微软集团几个月前曾经推出弥补漏洞的安全软件，但很多软件尚未来得及更新。 在此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局遭遇网络袭击，导致该机构的网络武器库部分工具外泄。黑客团体影子经纪人在今年四月曾在网络上披露这些黑客工具。这次袭击行动使用的勒索软件就是其中之一。美国一家高科技集团的科研负责人向法新社表示，该勒索软件与常见的网络病毒不同，并不需要打开相关电子邮件或者点击某个链接以此来侵入相关的系统，而是直接在一些区域服务器上的电脑之间传播。袭击行动的次日，欧洲刑警组织发布公报称，这次袭击行动规模前所未有，需要国际合作调查，确定攻击者的身份。不过，西班牙电信业巨头西班牙电信的网络安全负责人认为，由于媒体广泛报道，勒索软件没能造成太多实际的影响。由于黑客要求以比特币支付赎金，而比特币支付在网络上有迹可循。从目前情况来看，黑客在全球只收到大约$6,000的赎金。英国一名网络安全研究员13日向法新社表示，病毒软件使用的是未经注册的域名，因此只要通过将此域名输入某个软件，可以减缓该病毒的进一步传播。但该研究员认为必须尽快更新系统软件，因为危机恐怕还没有结束，黑客有可能更换密码再次行动。大规模网络攻击行动加剧了国际社会对网络安全的不安。正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财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决心共同行动应对网络攻击的威胁。以上是雅文解说。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本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是新当选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费加罗报指出，马克龙已经准备上任后的第一场战斗，他要改革劳工法，这也是他开始施政的第一个改革目标。同样，解放报也重点报道法国这位新总统，头版劝示马克龙主义。另外，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法国报纸集中报道本周末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分析指出，习近平推出的一带一路是个宏伟的计划，还是伸向中亚、欧洲和非洲的章鱼触角呢？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5月14日周日与奥朗德举行总统交接仪式，走马上任的新总统需要立即进入工作状态。新总统要任命总理，新政府要面对立法选举，进行法国劳工法等重要的社会改革。费加罗报对此进行分析报道，指出马克龙计划进行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项目，但是工会和极端左派已经做好反击准备。解放报同样在头版和内页重点关注马克龙，提出什么是马克龙主义，对此进行分析，指出马克龙主义包括是左是右的政治理念，它吸引年轻人和老人。马克龙主义可以理解为是个涵盖个人主义和集体精神的系统，是个来自体制内同时也是反对体制的理念。另外，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各报重点报道本周末28国首脑聚集北京，参加5月14日到15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费加罗报报道本周末首次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等来自28个国家的首脑和80多位嘉宾出席，但是亚洲大国印度总理没有参加。布鲁塞尔、巴黎和柏林态度谨慎，只是派出高级代表团参加，他们与朝鲜的代表同时出席本届论坛。费加罗报报道指出，马可波罗在八个世纪前有可能到达中国，现在习近平打造新版丝绸之路，他在2013年推出宏伟的一带一路计划，目的是将中国和其他亚洲、欧洲和非洲国家连接起来。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是，通过一带一路沿线进行公路、铁路、港口和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给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创造机会。该报评论说，习近平推出的庞大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大型政治宣传，属于中国今年最大的外交活动，其经济意义是通过亚洲、非洲等国家修建公路等基础设施，让中国的物资源源引出中国。但是分析质疑该计划的经济意义，指出中国政府已经投资500亿美元，但是中国近期外汇储备急剧下降，中国推出限制外币出境措施，让人质疑一带一路计划的未来走向。当然，一带一路的政治意义在于习近平要展示中国在世界上的强大，巩固习近平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解放报在内页同样对此进行分析报道，标题是丝绸之路是北京伸出的触角吗？文章指出，列入一带一路的计划的项目不断增加，迅速膨胀，在北京的政治宣传和美好的词汇后面，掩盖着资本扩张带来的社会不平等。68个国家已经同意与中国合作，北京在寻找新的商贸机会，出口技术和人力，提高人民币地位。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沿途一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北京的大笔投资项目很有可能成为烂尾工程。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Lowhead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世界卫生组织今年的年会定于5月22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我们看到台湾方面不断有大动作，大陆方面也强硬回应，双方主要的论点是什么呢？
是台湾对大陆的批判呢，可以用陆委会的说法为主。陆委会的副主委邱垂正11号在记者会上说，世界卫生组织就是 WHO 啊，是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台湾的民众也有健康及卫生的需求。那陆委会已经多次要求大陆要严肃思考，不要采取负面作为，但是没有获得善意的回应。他强硬地说，大陆方面如果一再无视台湾人民的权益，一再低估台湾民意，意图借由打压台湾政府达到其政治目的，只会误判情势，使得两岸关系渐行渐远。那么大陆方面的回应呢，则可以以国台办的说法为主。国台办是说，民进党政府拒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得台湾参与的前提跟基础不复存在，台湾今年不能参会的责任，大陆国台办说啊，这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今年台湾主要是采用医疗无国界的论点，强调台湾不应成为全球防疫网的缺口，认为医疗卫生属于人权的一部分，不应掺杂政治。对这个说法，大陆有什么回应吗？
是，关于这个说法呢，国台办主要的说法是说，台湾民众的健康问题跟参加世卫大会啊是两回事，这只不过是民进党当局推卸责任的借口。因为国台办说，台湾跟世界卫生组织双向讯息交流是畅通的，说台湾参与世卫专业的技术活动，获取卫生防疫的资料等等管道也都是畅通有效，台湾的专家可以参加世卫的相关技术会议跟活动，有需要的时候呢，世卫的专家也可以前往台湾指导。国台办还说，这样的一个安排啊，保证无论在台湾跟国际发生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台湾都可以有效的应对。
不过国台办这种说法，台湾似乎并不接受，台湾的说法又是如何呢？
你说的没错，台湾的确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说法。陆委会是完全不采信大陆的这套说辞。陆委会说，大陆提到两岸已经签署相关协定、设置合作交流平台等等， 然而事实却是大陆矮化台湾的主权地位，在大陆方面技术性的阻挠下，台湾申请参加 WHO 的技术会议遭到阻挠的比例很高，几乎有一半以上是没有获得邀请。那陆委会还说呢，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来台湾出席会议活动也必须要获得大陆同意。那另外呢，台湾方面也没有办法及时取得相关的疫情资讯。那这些都验证大陆方面是毫不关切台湾民众的健康安全，只是在推卸责任转移焦点。
其实台湾得以从2009年开始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举世皆知是因为两岸在政治上的和解。今年又闹得这么大，台湾的媒体有什么看法呢？
是，台湾一位资深的政治评论者唐湘龙先生这两天有一篇评论文章谈到这件事啊，很有见地。他说，如果不是联合国会员，却可以轻松绕过一个中国原则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那么台湾就不必因为1971年2758号决议文退出联合国之后，从世卫组织消失了38年，一直到92共识成为共识。那这篇文章也进一步提到说，如果有九二共识，别说世界卫生大会，包括国际民航组织也没有问题。虽然这也只是民进党在野时极力嘲弄，但是执政时又求之不可得的观察员。那这篇文章更是一针见血的嘲讽啊，说台湾政府打算在没有邀请函的情况底下，也要前往日内瓦展开国际抗议行动，争取让台湾能够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这是不折不扣的本土剧出外景。他说呢，因为这些动作只是民进党政府做给台湾人看的，叫做出口转内销。这些抗议行动在国际间的能见度不高，但却是地球上最夸张的精神胜利法。那这篇评论文章虽然是说得非常的中肯，但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台湾仍有许多媒体一味塑造台湾的悲情跟大陆的打压，刻意让两岸渐行渐远。我想总的来说，透过这一次 WHA 的事件，台湾的民进党跟独派可能会在台湾获得更多的支持，两岸关系也确实有可能在这种刻意操作下渐行渐远。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罗道夫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向您介绍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主要内容。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粤港澳大湾区机遇，梁振英争分夺秒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提升到中国中南海三大战略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区、机场群、城市群，可形成全球最大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展航运、跨境基础设施，彰显以港澳为主的金融及专业服务。刚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香港特首梁振英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港珠澳大桥总长达55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而深中通道与虎门二桥也加速新建，跨国企业纷纷进驻大湾区。
所谓的大湾区指的是什么地方呢？
湾区是指环海城镇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群，是由一个海湾或者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由此会延伸出经济效应。湾区经济依托世界级港口，背靠广阔腹地而发展。美国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的东京湾区是世界公认的佼佼者。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经济带，可以国际知名的湾区竞争，发挥强大的竞争优势。
香港特首梁振英如何看待香港与广东的关系呢？
梁振英说，香港肯定不是孤岛，也不应该是孤岛。香港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都和广东很有密切关系。例如在社会发展方面，香港的社会福利署自2013年起，在公共福利金计划下增设了一个广东计划，年龄在65岁或以上符合申请资格的香港居民，即使移居广东，每个月仍然可受惠于高龄津贴，到年龄了能够拿到福利。即使不住在香港，香港的市民到广东去，政府也会给他这笔钱。这说明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经贸关系。
学者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呢？
香港大学地理系王吉宪教授指出，在一个人口密集度如此高的区域，合作显得非常重要，要错位发展，优势互补，这也是市场本身的要求。但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是大陆和香港的融合问题。一方面有香港人担心在融合的过程中越来越内地化，王吉宪则认为融合会使两边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但并不等于抹杀区别，尤其是抹杀制度上的区别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大家各有各的长处，不会因为大湾区这顶帽子抹平了，而换个角度看也是好事，差距缩小了，也缩小了误解的空间。
最后一个问题，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亚洲周刊对此有什么样的分析？
39岁的马克龙战胜极右派对手勒庞，成为法国自由民主选举以来最年轻的总统，宣告着年轻一代将成为法国的社会主力。法国社会2/3选民为了防堵纳粹重返而支持马克龙，但不能忽略的是，这次总统大选的缺席率和空白选票高达26%的缺席率，纯属罕见。大约420万张空白票和废票，也是前所未见的情况。基本上不投票的人，如果不是对政治冷漠，就是对这回选举灰心。投废票则是个决断的政治姿态，所透露的讯息是：我关心政治，但我不满意候选人。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内容。感谢罗道夫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选举特别专题。
听众朋友，法国2017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各方对于大选的关注分析，对于新当选的年轻总统的热议还在方兴未艾中。本次专题我们就选取华裔及关注大选的两岸华人的角度，请在法从事移民融入研究的法国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张雅涵谈谈他的独特观察。雅涵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你研究这个领域包括了移民的融入，可以先简单向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你的专业，你的工作好吗？
哦，好的。我是在2015年，我提交了我的博士论文。那我的论文涵盖了华人在法国社会的三种不同政治融入的形式。第一种是参与与安全问题有关的游行，并且透过这个游行那来学习与公共机构来对话的过程。然后第二种运动则是无证劳工参与工会运动的这个维权的过程。然后第三种则是我们的华侨还有年轻第二代参政参选这三种形式。所以透过这三种形式的比较，我主要来呈现华人在法国社会一个渐进式的融入的过程。
好，那我们就谈到这个刚刚结束的法国大选，这个话题显然也是居住在法国华裔最为关心的一个议题。那从你的研究和观察的角度来看，今年的大选和以往相比，华人参与的程度是不是有所增加？
我想其实从2012年开始，因为一连串的这个特别是安全的议题、公共议题，让我们的华人注意到说我们在法国社会政坛上的能见度特别的低哦。那导致于社会对于华人所遭遇到的问题的这个关注不足，援助也不足。所以这5年来有非常多的新的协会的产生，那大家都希望能够去凸显我们所 遭遇到的问题。那今年特别是说从去年2016年开始的这个张超林事件后，我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华人华裔年轻的第二代更注意到参政的重要，所以在协会之间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大家都不断的去寻思说哪一个政党他们的行动可能对华人的集体利益是最有帮助的。另外一个现象也特别是说，因为国家阵线马英勒顿他们这个政党的异军突起，那显然我们华人也感受到了说这样一种种族主义极右派的政治力量以及他们在经济上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这两种政治纲领似乎对华人在法国社会的地位也是很不利的。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种危机感以及之前所建立的参政意识下，其实今年我可以感受到在华裔的青年当中有非常非常多关于总统大选的讨论。
对，你谈到华裔的青年就是华二代的，很多人说那从之前张朝林和刘少尧这个事件，从他们的反应看出来确实青年二代的作用他们的参与在增加。
是的是的，而且我想华二代的角色是非常关键的，就一方面他们代表这个华裔的社群来跟法国社会对话，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当我们跟他们单独的讨论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他们的集体意识上可能觉得自己是法国人的成分更多一些，就是说他们在思考这些公共问题政治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只是从华人的角度来思考，而是法国的华人跟华裔社群这个角度来思考，所以他们对法国社会包括共和模式的这些基本的政治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坚持，那也是在这样子的意识之下，所以让他们非常坚定反对极右派的这个立场。
那我们知道您是来自于台湾是吗？
是。
那您的研究呢又是很多的是针对在巴黎北郊的欧贝维列这个区是吗？
是的是的，我在那做了一阵子的观察。
那我们感兴趣哈，就是华裔移民包括台湾来的和大陆来的，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比较，就是来自台湾的华裔和来自大陆的这个华裔在参与政治在融入法国社会方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比较？
其实我的论文里头我反而跟台湾的在这儿的移民比较少接触，那这也有好几个理由，这不光是一个个人的生活模式的问题，而是说大陆的移民因为在这儿一方面是移居的历史比较久，再来我们因为有自己的经济的市场已经成型，所以这个经济市场的成型事实上能够帮助一个集体意识的凝聚，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定位说啊，有一个华商的社群，有一个温州为主的这个华裔社群在这里。可是台湾移民在这儿相对之下能见度就少得多，那也比较没有这个集体的意识，是因为大部分在这儿台湾人呢要么是跟着工作外派过来，那可能不一定会待很久，有时候待个5-6年就回去台湾工作了。那另外也有很多的移民他们可能是跟法国人结婚之后定居在这儿的配偶，那以配偶身份依亲方式留下来，所以他们之间的社群的纽带事实上是远远没有大陆来的华人要强烈的。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是学生，所以当然我也有一些台湾留学生的朋友，那我想台湾留学生在这儿他们的参政的方式，他们可能在政治意识上可能跟年轻的华二代还算接近，就是说对民主啊，对自由平等、反种族主义等等这些政治价值的问题都非常关心哦，乃至于法国跟欧盟的关系，或法国在全球化当中的角色，但是相对之下，除非偶尔有跟台湾有关的国际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台湾学生的动员，否则的话我想他们在政治上能见度是远远比不上这个华二代的。
我们再回到大选这个题目哈，这次华人参加法国大选这个政治活动，除了安全这个很明显啊，那除了安全之外还有主要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我想安全以及反种族主义、反种族歧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纲领哦，这也是大家对国家阵线的可能的上台感到特别敏感和焦急的缘故。另外一个很重要议题当然就是法国跟欧盟、法国跟全球化的关系，所以包括说究竟未来法国的经济政策上会不会采取保护主义，还是会采取一个继续留在欧盟当中的这个立场，这也是两个主要候选人最主要 大的差别嘛。那我想这个对这个华人也非常非常关心，因为我们毕竟国际贸易还是华商的经济的主轴之一。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也看到部分的华商提出来，就是对于中小企业的态度，这个跟经济议题确实息息相关。因为我想马克龙和马英九的辩论，对于法国经济未来的这个辩论，这个辩论不光是去谈去思考法国跟欧盟的关系，他们其实也一个关于法国的经济转型的问题。那所以我在一些讨论中，我看到很多华商当他们去比较马克龙和其他的主要候选人，包括梅隆颂或是阿孟或是冯绍西用，跟这几个不同候选人去谈的时候，其实很多华商也会去关注说，那这几个候选人他们对于中小企业有没有特定的扶持的政策。因为我们知道说跨国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对于税收，然后对于员工福利雇主的地位，这些看法制度其实是不同的。所以我也看到一些华商事实上特别关心这样的议题。
华裔基本上传统上支持右翼，您分析这个之前的原因有关系跟这些。那么现在对马克龙中间派候选人最终的当选主要的反应有哪些？
这次选战当中，的确一开始也听到说蛮多不同的阵营拉票的动作，似乎的确有一派华商本来是跟黑皮平安这个政党是比较接近，然后另外一些可能原来跟社会党比较友好的华商似乎也挺早就是跟马克龙阵营有所接近。那我想随着选战之后渐渐的形势渐渐的明朗之后，加上在刘少尧事件当中是马克龙最早来对这边的华商的阵营释出善意，然后去跟一些华裔的政治领袖会晤，我想这些都已经先加深了整个华人社群对于马克龙的一个友好的印象。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有趣的似乎是因为菲佣的他的一些贪污的丑闻，这好像也影响到了华人对于黑皮干这个政党的信心哦。可是我觉得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是说，因为这一次整个法国大选的主轴毕竟还是如何去对抗极右派的这个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大体的结构的一个政治气氛。那似乎华人也很早就开始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觉悟，就是意识到说必须要去阻挡极右派的当选。那所以这些种种的因素，也就是说菲佣的声望的下降，以及他清廉的问题，马卡龙对华裔阵营的善意，然后以及一个阻挡极右派上台的危机感，这三个因素都促使了华人阵营整体上对于马卡龙是支持，然后对于他的当选也是普遍是态度挺正面的。
那最后一个议题就是
好的
扩大一下，就是看看台湾大陆啊，包括海外一些华人他们关注法国大选这次哈。那我们看很多评论就有一些倾向于娱乐化的趋势，你怎么看这个反应？
对，我想这几天我在微信上面也收到很多不同的朋友陆续传，好像中国有一些拿这个马卡龙的婚姻事件来开玩笑这样子的帖子啊。然后台湾也是，台湾媒体不是非常的停留在这个，几乎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其实我觉得理由很简单啦，我觉得在台湾跟大陆的政治光谱上，我们比较没有像法国这样左右区分的这个光谱，就是说我们的政治传统里面比较没有左右对立的这个概念。当然在大陆是强一些，就是因为有马列主义的传统，然后有社会主义的这些语言，所以一般公民对于左右对立的价值区分的意识形态差别是有概念的。那只是说因为在大陆的言论自由环境下，因为没有多党政治的架构，所以公民们比较难以去意识到那个左右对立以及不同政党在透过政治来辩论国家的未来，那这个背后一些比较深刻的习惯的蕴含，这样对于社会未来政治走向蕴含。那台湾则是因为我们传统上也没有左右对立的传统嘛，就台湾的社会基本上是没有左派政党的，那所以导致于大家其实很难去想象去感受到究竟呢一个在这么激烈的多党竞争的政治态势下，传统政党的解散或是重组，然后极右派的崛起，或者像马克龙这样中间派的取得政权，我想对于台湾跟大陆的媒体，这其实是非常抽象的。 因为我们的政治传统、政治制度里面不存在这样的竞争的方式，不管是政策上的竞争，或者是政党势力之间的竞争，那才会让大家就是非常的可能在理解这件事的时候，只能采取我们最熟悉的部分，就是这个马卡龙的风流韵事的这个部分。而且我想这另外一部分，就像马卡龙自己所说的，就是他因为这个议题不止在台湾社会激起反应，事实上很多的欧美的媒体也毫不犹豫的拿这件事来开玩笑嘛。那当然就是反映出了整个世界，不管华人世界或是总体的西方世界，在政治文化上一个比较富权的一个想法，才会特别来凸显这样事情。最后一个因素，除了多党政治之外，我想还有就是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议题。可能因为在台湾跟大陆，我们在经济全球化当中可能是受益者，所以社会上也不存在这样强烈的一个反对全球化的势力，所以这也让我们更加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马英乐本他所代表的国家政治势力，为什么保护主义的立场能够在政治上取得这么强的能见度。所以我想总体来说，这个娱乐化的取向，它固然反映了台湾跟大陆媒体的一个政治讨论深度的不足，可是它终究也还是因为我们在政治跟经济上我们面临的难题和法国目前很不一样。
感谢张雅涵博士接受本台采访。听众朋友，以上专题采访法国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张雅涵，谈他对华裔参与法国2017大选及相关问题的观察，由林兰采播，感谢导播索菲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35课。
Parlez-vous Paris ?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
Ça va ?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Alors, les Parisiens, ils sont très beaux, très stylés, très à la mode, mais un peu fermés, rigides surtout. Comment, en tant qu'étranger, on peut apprendre les codes sociaux ?
Louis 是来自智利的留学生，他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他已在巴黎生活了两年，一直想跟巴黎人打交道，却不得要领。今天我们就去巴黎六区奥德永街区，跟地道的巴黎人打打交道。Bonjour.
Ça va, Louis?
Oui, ça va très bien.
在巴黎生活了两年。巴黎人给路易斯的印象是优雅时尚但傲慢封闭，巴黎人真的是这个样吗？
Claude
Bonjour
Enchanté Bienvenue ici à Paris dans le 6ème. Merci beaucoup.
这位是 Claude Tahou 先生，他是一日巴黎人协会的志愿者。 Parisien d'un jour 是个街区民间导游协会。
C'est une association donc Parisien d'un jour qui est née de il y a plusieurs années de l'idée que les Parisiens étaient des gens sympathiques, agréables, accueillants, mais que ça ne savait pas assez et qu'il y avait beaucoup d'étrangers qui imaginaient que les Parisiens n'étaient pas sympathiques, pas accueillants, etc. Donc cette association a été créée pour recevoir des étrangers ou des provinciaux et leur faire visiter un quartier de Paris.
C'était une très bonne idée.
Ouais.
协会成员的工作就是向法国本土和外国游客提供导游，带他们走进巴黎人生活的街区，了解他们的真实日常生活。
On va prendre un autre café pour notre
café. Un second café, ça marche, un verre d'eau, pas d'autre.
Merci. Comment décrirez-vous les Français ?
Les Français ?
Les Parisiens.
Ah, les Parisiens.D'abord, des Parisiens, il y en a beaucoup qui n'étaient pas Parisiens quand ils étaient jeunes et qui sont venus à Paris. C'est d'ailleurs mon cas, moi j'étais Nantais,
okay.
Je suis venu à Paris pour faire mes études et je suis resté à Paris. Mais à Paris, il y a beaucoup de Parisiens d'origine, il y a beaucoup de Parisiens qui sont venus de province et qui sont restés à Paris, et puis il y a de plus en plus d'étrangers.
Claude 说，其实很多巴黎人并不是出生在巴黎的本地人，他们或来自外省，或来自外国。
C'est moins vrai maintenant, mais autrefois, si vous allez gare Montparnasse, qui est la gare d'où viennent tous les trains qui viennent de Bretagne, par exemple, autour de la gare Montparnass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crêperies, et il y avait sûrement des habitudes encore provinciales de Bretagne qui était autour de la gare Montparnasse.
外省人到巴黎后往往会寻求与同乡居住在同一个街区，比如蒙巴纳斯区就聚集了很多布列塔尼人。
Si vous voulez, les quartiers qui étaient typiques de certains métiers ou de certaines régions, etc., ont été vidés de leurs habitants traditionnels. Progressivement, les bobos se sont installés à la Bastille. Et si on regarde la façon dont ça a évolué, la boboisation, si je peux dire, est partie de la Bastille et est montée jusque dans le 20e arrondissement.
每个街区又有身份趋同的倾向，比如巴黎的布波族 Bobo。就是比小资更前卫的一族人聚居在东部，而平民阶层 populaire 聚居在东北部， traditionnel 传统保守的巴黎人聚居在西部。
Vous trouvez que c'est facile ou difficile faire la connaissance des Parisiens？
C'est pas facile, c'est pas facile.
Vous l'avouez.
Mais c'est comme dans beaucoup de grandes villes. Je pense pas que les Parisiens, à ce point de vue-là, soient pires que les autres.
Claude 承认巴黎人不是很热情好客，但这似乎是全世界所有大城市居民的共性。
Je pense que vous prendrez plus facilement des contacts dans les quartiers 11e, 12e, Bastille, etc., où il y a une population jeune contente de rencontrer un étranger. C'est le meilleur moyen de pouvoir faire des connaissances. Ça sera plus facile que dans le 16e arrondissement ou le 7e arrondissement, où il y a peu de gens qui se promènent et les gens sont sans doute plus traditionnels et donc moins ouverts à des rencontres inopinées comme ça de ce type.
Oui, c'est vrai.
他认为路易斯肯定能在巴黎东部交到朋友，那里聚居着很多时尚前卫的年轻人。
Et puis, je crois que se promener, rentrer dans les quartiers, c'est ce que nous essayons de faire avec Parisiens d'un jour, c'est de montrer que Paris, c'est pas seulement des grandes avenues et des grands boulevards, et des lieux très connus, c'est des petites rues, des artisans, des petits commerçants, qui sont tout à fait prêts à parler si on s'intéresse à ce qu'ils font.
您必须避开著名的景点或大道，走进街巷才能接触到巴黎人。再有，您得主动向他们示好 ，se montrer sympa。
Bon, j'habite aussi dans ce quartier-là et ça serait sympa si vous pouviez me le faire visiter parce que je ne le connais pas trop bien.
Ah ben volontiers, on y va.
On y va,
d'accord.
巴黎六区游客和学生都非常多。
Bon, je vais aller régler les cafés.
让我们走进六区的小街小巷 Petite Rue， 接触一下街区的商家 Commerce de Quartier。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世卫组织官方表态称，没有邀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是因为两岸未达成谅解。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治理机构暨对外关系处处长阿姆斯壮日内瓦时间12号中午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没有计划邀请台湾代表团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台湾总统府13号发表声明，表达遗憾与不满，强调 WHO 关切的是全体人类的健康，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没有被排除在外的理由。阿姆斯壮在日内瓦时间5月12号上午的新闻说明会上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发邀请函给台湾，是因为两岸没有达成谅解，但台湾参与 WHO 技术性的会议不受影响。台湾外交部12号晚间立即回应，对 WHO 没有依循宪章宗旨以及国际社会广泛支持邀请台湾与会的呼吁，屈从于特定会员的政治利益深感失望，已经向 WHO 表达强烈不满。至于阿姆斯壮提到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技术性会议不受影响，台湾外交部也反驳指出，台湾申请参与技术性会议因政治干扰而被拒绝的比例很高，造成台湾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全球防疫工作的极大困难。世卫组织应排除不当干扰，让台湾能平顺参与各项会议跟活动。此外，中央社也报道，台湾媒体向今年世卫大会申请采访事宜也已经遭到拒绝。去年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期间，台湾同样没有收到官方的邀请，媒体申请采访也同样遭到拒绝。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全球遭大规模黑客攻击，美国当局呼吁不要向黑客支付赎金。巴黎第十二届欧洲节庆祝活动本周末进入高潮，伊朗下周举行总统大选投票，候选人辩论聚焦贫富不均和贪污腐败问题。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在与普京通话，就解决朝核问题达成共识。朝鲜外交高官在北京表示，如果条件具备，朝鲜将与美国对话。美国反对让朝鲜出席北京一带一路论坛，认为此举将向国际社会发出错误信息，美国将扩大对中国出口以减少巨额贸易逆差。世卫组织官方表态，未邀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是因为两岸未达成谅解。中国律师李和平在狱中整月遭到刑具折磨。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5月13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Lohei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也要祝亚洲听友晚安，祝各位周末愉快，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曼丁歌语节目。
Dongodo, awi anga kubul dalin ulame mande kana nege kanye segi na tanfla mande dugu watila kuna funi nunu nye sinembe mande dugu dema。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